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谢谢各位在这里给我机会做我信主耶稣的见证。我叫杨琪，来美国已经20多年了，接触教会3年多时间。2020年11月，我受洗归于主耶稣。我从小在国内长大，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长大以后进入的是理工科专业的学校，工作的职业是工程师。这样的成长过程是我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那是我相信无神论，同时也相信进化论，相信无神论，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另一方面，也相信进化论，认为人类是通过漫长的时间进化而来的。有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些人的看法。我认为生活经验告诉我，我们人一切得凭个人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我想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想以前的人类把自然界的各种自然现象，例如风雷雨电、地震山洪等等，都只认为是自然存在的。许多人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我们人类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因此而反对有神论，以致认为无神论则是知识人类上升到一定程度阶段的必然产物。来到美国以后，虽然有基督徒向我传过福音，但我始终对基督信仰存在着排斥，或许是由于过去的教育，也或许是自己内心的坚持，一心只想凡事靠自己，不需要靠神。在工业界工作的20多年间，我虽努力学习工作，但心里却不曾有成就感与归属感，得到的是空空如也。一直以来读书、学习、工作、照顾孩子、家庭，日子忙忙碌碌、波澜不惊地过着、继续着。虽然偶尔静下来会感到迷茫、彷徨，会思考生活应该怎么过，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都如同盲人摸象，自以为知道了什么，其实是那样的片面和有限。忙乱的生活让我一直往前赶，从来也没有去思考、去深究。这是我3年前的情况。直到3年前，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那是我先生因为手术失败，大脑受到严重创伤，他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工作，同时由于石油行业不景气，我当时也失去了工作。另外，2017年哈维飓风之后，我们家房子受淹，受到严重损坏，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还要面对重病中的丈夫，另外还有尚在读书还未独立的孩子。那时的我一时惶恐彷徨，不知所措，人生陷入谷底。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生活还有没有出路？哪里是我的依靠？是我当时的心境。这时候是身边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及时的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了我方方面面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邻居和教会的兄弟姊妹连续1个多月的给我送饭、送钱、送物，到医院看望我先生，鼓励劝解他，并为他向神祷告，常常询问我家每个人的情况，及时提供帮助，常向我传讲主耶稣的福音。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带着为什么基督徒都这么好的观感开始接触教会，也开始接触圣经。通过最初的了解，我认识到人类的渺小与生命的脆弱，慢慢的我开始认识神，认识到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神，这完全动摇了我之前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当时感到非常的痛苦、迷惑，觉得我这几十年的人生过程都被否定了。随着对上帝及圣经进一步深入的学习，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变。我认知了从前我的人生观的狭窄，也开始深思我对上帝该有的正确信仰，同时我开始看见 人心怀意念里的自我中心与许多跟着而来的贪婪、嫉妒、自私、骄傲和自大。我认知了自己在神面前的罪，也认识了算命与假神与偶像崇拜的错误。我开始认识了那一位宇宙万物唯一的创造主，唯一的真神，也就是上帝。2020年疫情爆发，自3月份开始，福音组周五的活动改为线上进行，这样反而活动每一次都可以聆听神的话语，祷告，仰望主。不但我参加每周五福音组的聚会，我也带着我的丈夫每周参加这聚会。我的先生他的状况也逐渐好转，生活上相信神创造了一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那时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去年11月7日，我受洗归于主耶稣。信主后，神所赐的新生命是内心世界和生活的变化，属灵生命一点点的长大。人类是那么渺小，一个人能力是那么的有限，生命是那么的短暂，而神是多么的伟大奇妙，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现在我知道我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虽然渺小的像一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让我得以做您的儿女，让我得着天国的荣耀和永生的生命。天父，我感谢你带领我在您面前承认了我是一个罪人，带领我悔改归向你。感谢圣灵进入我的生命，让圣灵带领我活出基督的生命。从今往后，我要经常研读圣经，从中学习神的话语，深深融入教会生活，每天好好认罪悔改，凡事祷告，仰望神，敬拜神，要做光做盐，活出一个被主更换后的新生命，基督的生命，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全能的神。阿门。谢谢大家。
杨琪姐妹给我们做的见证啊，下面请何梦梅姐妹我们做见证。
比较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很容易叹气，然后听到别人诉苦的时候，我做不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叹气。就是我经常的一个习惯，好像就是一个叹气的习惯。然后朋友身边的朋友说我好像是上了年纪的人，每说一句话都要叹一口气，然后叹气好像就成了我一个习惯。但是其实我之前没有太在意这过叹气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习以为常。直到信主之后，然后我跟朋友打电话，然后他们说啊，孟美你好像有点变化，就是现在都不叹气了。然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一直都在叹气啊，然后我现在不叹气了，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是信主之后，主就让我就是让这个习惯好像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我知道叹气它其实就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是从叹气到不叹气的过程就是一个心态的变化过程。因为我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一切只能靠自己，但是生活中确实是有很多事情是无可奈何，是自己解决不了的。但是认识主之后，我就知道我依靠人不行，但是我在生活中可以依靠神，凡事都有他的带领跟他的美意。所以就是现在心态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悲观，就是更加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事情。另外然后随着就是慢慢认识这位神，我发现我之前我认为神是虚无缥缈的存在，但是认识神之后发现主好像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是那种离我们很遥远的，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时常与我们同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在生活中感受到他并经历到他。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圣灵的感动跟提醒，能够感受到圣灵所赐的所赐的平安跟喜乐。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够在灵里能够与神交通，能够把一切事情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经历到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可亲近可经历的。也是来到教会认识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心可以是那么真切。原来在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中，只要能够倚靠神就能够喜乐。我16年6月份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教会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然后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当时跟叔叔阿姨们不认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很亲切的来问候我，让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然后我也很愿意来教会。我从弟兄姊妹身上真是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身上有那种从心底而来的那种喜乐在，然后你看不出来，他们其实也是各有各的难处，但是他们就是有那种喜乐，而且他们的关心是真切的。我觉得从来好像也就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的需要。即使是家人或者朋友，他们会关心你，会问候你，但是他们做不了什么，就是对你难处做不了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说可会说为你祷告，然后并且时常就是向你了解就是事情的进展。然后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关心你，然后他们的祷告也是让你觉得很安心，然后很有盼望。然后这种关心关怀或者说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然后他们从心底的那种喜乐跟爱就是让我看到他们不一样然后后来我知道这种喜乐跟爱都是从主而来的，唯有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平安跟喜乐在。我也是从弟兄姊妹身上看到这样的见证，我也是很渴望得到那份平安跟喜乐。所以就是在即使在还没有认识还没有很多经历神的时候，我就仍然选择相信，而且主耶稣说就是还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想成为那有福之人。感谢主，就是在我信主之后能够慢慢经历他的同在跟带领，我就是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福之人。从我刚来美国开始上语言课到现在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实在是主一路以来的带领，每一步都有他的恩典。从一开始来到教会，然后就有一位姊妹主动给我提供帮助，就是帮助我学习英语口语然后写作。虽然我们就是当时不认识，但是主好像就借着他能够让他看到我的需要，然后借着他来帮助我更是让我就是更加渴慕，好像认识渴慕认识这位主。 然后在我学完语言课要申请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抉择要怎样申请学校，我选择什么大学，然后神又借着另外一个姊妹来帮助我，让我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学校，然后也帮我一起把这个申请学校的事情办好了。申请好学校之后，我又需要一辆车，当时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然后我就想着就可以买一辆便宜一点的，然后就是能代步就好的旧车，但是又担心就是太便宜，然后会经常容易坏，然后又需要又需要修理，那不是更费钱，所以就很犹豫，当时很犹豫就要选什么价位或者说要买怎样的车。但是感谢主，他好像就已提前就为我预备好了。但是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要搬家去外州，然后留下一辆旧车。虽然他们没有见过我，但是从我阿姨的口中得知，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我，然后想到我可能会需要，然后就说把那辆车就送给我了。我们当时虽然没有说开口说我们有什么需要，但是他们就主动就是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就感谢主，实在是因着主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爱心。然后在学习上也是因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因为英语能力不足，然后在一些课上遇到困难，有一门课当时学得很辛苦，然后即使很努力去学，但是最终还是好像没有第一次还是没有通过。在那段时间里，就每上那门课之前都会有一种担忧跟恐惧，但是感谢主，在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让我看到他是掌管明天的那一位，然后我因此得了安息。然后一开始就是觉得这门课可能通不过的时候，就很焦虑。我也祷告神，向神祈祷，就是他要给我智慧跟，给我智慧能够通过这门课。但是好像神没有按着我祷告给我就是这样开路，那让我就直接通过这门课。但是在祷告中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我就知道神是听见我的祷告，然后他也必带领必看顾所以我就把结果交给神，通不过就通不过吧，我相信主他必有他的带领跟美意。然后这门课确实之后就是也没有通过，然后但神奇的是就是老师他没有给我一个 F 的成绩，就是 fail 嘛，就没有给我一个不及格的成绩，他是给我一个未完成的那个成绩，就是说你可以，他还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说让我在接下来一个学期的时间能够把还没完成的重新提交给他。感谢主，真的是我虽然没有跟这位老师有很多的交流，但是感谢主恩典让我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能够重新提交，然后之后还得了一个 A。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在信心上得了一个很大的建立。就感谢主，就是让我看到就是在人所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另外就是在这四年半的大学时间里，感谢弟兄姊妹的爱心，在我生活和经济上来帮助我让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我今年五月份毕业，然后从毕业前一周一直找工作，一直找到今年九月份，然后面了一些公司也没有通过。然后OPT 失业期不是只有三个月嘛，然后在 OPT 临近结束的时候，好像想着就是全职工作也没有希望了，就想着能不能就是找一些 volunteer 工作。那感谢主，就是借着弟兄姊妹同心祷告，然后在 OPT 失业期临近结束的前两个星期，主就借着一位弟兄给我介绍了现在这份全职的工作。感谢主，他是不误事的神，然后这一路以来真的是蒙主的带领，荣耀归给他。我们的神真是又活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然后他爱我们，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圣经上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神就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是要用信心来认识他，因为主说那还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盼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也能够靠着信心来认识他，接受他。感谢主。
姐妹为我们做的见证，下面请杨腾弟兄我们传讲福音信息。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荣耀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今天要在我们中间做拯救的工作，因为主，你的心意是不使一人沉沦，你要使万人都悔改得救。主，我们就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做成这荣耀的工作。主啊，叫来的能够得着这宝贝的福音。主啊，我们也真是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也给我们有活泼的信心，叫你的话进到我们里边，就能够像那个种子撒在好土里一样，有30倍、60倍和100倍的果子结出来。主，我们仰望你在我们中间做宝贝的工作，我们把全心全人，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都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灵，阿们。我想今天来的朋友哈，如果你是拿着这一个这个节目单哈，你再配上我的红领带哈，你一定不会误会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哈。许多人哈，我们在北美啊，我们在美国生活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在美国各地，在北美的各地啊，一进入12月份啊，这个满大街的都是这个圣诞节所特有的这两种颜色哈，就是红的绿的。那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到哪儿都是一样的。我还做学生的时候哈，我有一年那我就和几个同学，我们需要12月份我们就要驾车，就要穿过那个美国北边有一个叫怀俄明州Wyoming 啊，我们要穿过那儿。那在北边的话12月这个已经是很冷的。那就在冰天雪地的那个当中啊，我们需要停下来加油，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小镇子上面加油。这小镇子只有一条街啊，这个也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啊，这个就是，而且是在这个晚上，所以这个说这个街上就根本就没有那么几个人啊，也没有几辆车啊，照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一个连这个兔子都不坐窝的这么一个小地方。那么我们就下来加油。但是我们一下车哈，我们几个同学，我们不约而同，我们就发现整个的这个小镇子装饰着圣诞节的这个颜色，装饰着圣诞节的彩灯啊，这个非常的耀眼。我们就几个就四下打量，因为是都是晚上了，而且是冰天雪地，还下着雪，街上没有人，而且没有几辆车，我们就四下这个打量，就问说这个灯火通明的给谁看呢？所以我想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说这是一个传统啊。这刚才领会的弟兄啊，就带我们唱了这个两首诗歌，其实都是关于主耶稣降生的诗歌，但是这个曲调啊是很耳熟能详的，这个是圣诞节的这个曲调，在我房子的隔壁的，我们家隔壁的隔壁啊，最近新搬来了一家。那我因为早晨就是起得很早，所以早晨就要出去走路啊。这个走路我总觉得隐隐约约听到有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歌曲在那里唱。但是我就想这么大早谁在那儿唱歌呢，我到处找到处找。结果就找到我这个新搬来的这个邻居啊。居然这个在他们家就放了一棵巨大的，在家门口啊，这在外边放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这个圣诞树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这圣诞树会唱歌的，而且这个圣诞树唱歌呢，是你有人经过的时候它才唱歌，没人经过的时候省电，它不唱歌。所以我这个一走路经过他们家门口就有人唱歌哈，我这个我想这个就是啊，这个啊，我们讲的 这个传统。那么再加上这个今天啊，我想这个是12月24号。那么根据西方人的这个传统啊，这个圣诞节的前一夜叫做圣诞夜，是吧？所以我想这么多的因素加起来啊，刚才我讲的这个加起来，让我们感觉到啊，感觉好像今天晚上是一个圣诞节的聚会。其实这样说，你说对吧？它也不对。从对的一面来讲啊，今天晚上我们确实是要讲到主耶稣降生的历史的事实和它的意义。主耶稣降生是历史的事实，这是不容改变的。这个在人类的历史的上面，有多少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怀疑主耶稣降生的历史的事实，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怀疑，但是这个事实是永远不改变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主耶稣降生有它的意义的。但这是对的一面，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降生的历史的事实和它的意义的这一边，我们要开始再讲。那么，但是从不对的这一面来说哈，今天的圣诞节，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国内哈，这个都已经完全的商业化了。今天圣诞节在各个地方，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节日，已经完全的宗教化了，已经完全的政治化了。什么叫做宗教化？我今天下午我看的新闻讲，在Vatican 就是那个梵蒂冈啊，哈，这个教皇在主持叫做圣诞夜的圣诞节的那个天主教叫做 Mesa 啊，他叫弥撒，这个里边非常的这个富丽堂皇。但是这个电视机的镜头摇过每一个人的脸啊，不像刚才这位姓何的姊妹讲，教会的人都很温暖，他们脸上都带着温暖的笑容，人是面无表情的，一个一个人跟木头人一样的，这个就叫做宗教化。所以他们人到这边来了，他们的脑子他们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地方，这个就叫做宗教化，已经是完全的政治化了。这个就是圣诞节，今天在西方，在国内，当然国内今天的情况是今年的情况又另当别论了啊。我早晨我看过一段视频，是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发给我的，这个视频是这个不是小道消息，虽然是从微信上发过来的，微信是吧，但是这个视频是真实的，我的朋友发给我的。那么是城管，那么在王府井大街上所有的商场门口监督和指导商家在拆除圣诞节的装饰啊，这是国内的情况。12月25号这个日子在圣经里边是根本没有记录，您连一个字儿都是找不着的，根本不是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日子。除了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客店的马槽里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要跟大家讲，所有的有关圣诞节的东西，我们说传说也好，装饰也好，这一些的颜色也好，我们所有熟悉的东西跟圣诞节有关的，比如说圣诞夜，比如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等等等，都是后人因着政治的原因、宗教的原因、商业消费的需要，甚至是民间风俗杜撰出来的，所以毫无意义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节日而已。这个我曾经啊，在国内啊，就听说过这个年轻人中间哈，这个在座的年轻人不少，可能我说过了以后，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是不是参加过这个活动啊？ 你别紧张哈。这个我曾经听说过国内年轻人中间哈，前几年呢，当然流行过这个到教堂里去过圣诞夜啊，许多的年轻人他们也不知道圣诞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反正就是流行着这么就是说要去过圣诞夜。但是你去就去了吧哈，出来以后每个人要在教堂的门口吃一个红苹果，而且不吃完不能走。这个我听了以后就纳闷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这个主耶稣降生或者咱们说圣诞夜和这个红苹果这哪儿对哪儿，这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圣经里边根本没有的啊，没有说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有一个红苹果，根本没有。所以我就在那儿纳闷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人就提醒我，苹果嘛，中国人的中文的意思就是平平安安哦，所以这样子我才恍然大悟了哈，原来圣诞夜都被中国特色化了，是吧？所以你看见了吗？圣诞节作为一个节日的话，它和主耶稣降生的历史的事实和它真实的意义是毫不相干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啊。那我有一位好朋友，那他最近呢就到西班牙去深度游啊，那他就到了巴塞罗那。那么他到了巴塞罗那呢，现在啊，如果你到，我没有去过欧洲啊，我只是听说，听我的这个好朋友也告诉我说，他说现在在这个时候啊，从现在开始，你若是到西班牙到巴塞罗那，你一定要去看圣母大教堂。因为他说那个太有名了，所以他不信耶稣的，或者说他还没有信主耶稣，所以他完全是慕名而去的。因为为什么呢？据说这个叫做圣母大教堂的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啊，据说从开工到现在已经建了139年了，现在还在建啊。按照目前的人力物力财力，预计是到这个2026年完工，反正是现在还在建。那么我从他发给我的照片啊，看我能够看出来啊，这是非常的宏伟，外观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很有美术的这个气质。所以那么我的好朋友他就被迷住了啊。然后我以为他既然到了这么有名的地方，那么他一定会进去参观的。因为我一直是对我的这个好朋友信主啊，信福音啊，能够接受主耶稣，一直有负担。那他也一直不拒绝我跟他传福音，我们也在平常的交往的当中谈到许多，只是所以我讲他现在是还没有信主耶稣啊。所以我就是以为我的好朋友他既然到了那么有名的地方，他一定会进去参观，或多或少的，虽然说是天主教堂，或说或多或少他能够看见一些有关主耶稣的里边的这个艺术作品啊。所以我就问他啊，我说你有没有进去参观？这个结果他说啊，我到此一游就足够了啊，所以他说我没进去啊，他说让你很失望，里边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像我的好朋友一样，我们今天欢度这个叫做圣诞节，我们只是要外边的热闹我们就足够了。圣诞节好像就是一个节日我们可以交换礼物，圣诞节好像就是一个节日我们可以放假，一家人在哪儿。其实我就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儿讲，我也跟福音朋友讲，交换礼物什么时候交换不行，你为什么非要等到12月底的这个时候呢？我说我家的门一年四季都开着的，你要送给我礼物，你哪一天来我都开门都欢迎。 欢迎的。所以你看见了没有，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这样，我们好像被这个节日，被他外边的热闹我们吸引了，我们根本不在意主耶稣降生的那个真实的意义。那么主耶稣降生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来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这个大家的手上的这个节目单呢这里。那么是在新约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有关主耶稣的生平记录的最详细的，我们说在新约圣经里边有四卷叫做福音书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啊，这个是第三卷的这个福音书啊，路加福音第二章8到14节。那我们在念的之前，我想我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说声对不起，因为今天我们一共会读三段的圣经，其中两段呢大家看见都打印在这个节目单上，但是另外有一段是因为我一时的疏忽了，所以我就没能够印在今天的这个聚会的节目单上，非常的对不起，但是到时候我会念给大家听的。那么这个我们也不用劳驾您念了这个我就来给大念给大家听。我们先来这个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8到14节。那我念给大家听。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圣诞节，这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意义。我们因为时间限制的原因，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详细说明在这里所记录的耶稣降生的那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当那些在旷野里边那些守护羊群的这个牧羊人，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从天而降了，他们心里在这里圣经说就甚惧怕。为什么他们惧怕呢？我想因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一个在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从来不知道天是如何的，从来不知道天的荣耀是如何的，所以从天而降的那个荣耀一瞬间就展现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当然是会惧怕的，他们有这样的反应，亲爱的朋友，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有一位天使来向他们宣告说，你们看见了天的荣耀，这个天的荣耀是有一个意思的，不是说我们睁着眼睛我们看见天的荣耀，然后我们给这个天的荣耀取一个名字说叫做 UFO， 我们不知道它来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看见它，不是的。在这里所讲的牧羊人他们看见从天而降的那个荣耀，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荣耀，是有一个目的的，天使就来向他们宣告说，是为了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请大家记住这个字，是关乎万民的。换一句话说，这个从天而来的好消息是给世上所有的人的。 那么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当然，我想他们应该是家住在伯利恒这个城的周围的大卫城，就是伯利城、伯利恒，这个他们都是住在那个周围的，应该来讲住在伯利恒周围的，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十有八九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天使跟他们说的很清楚很清楚的，这好消息是给你们的，更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是关乎万民的。我们常常听有的这个中国人嘲笑那些信耶稣的同胞，说他们都是信洋教的啊。这个在这个100多年前，将近200年前，当福音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啊，对那些信主耶稣的这个同胞啊，都说他们是吃耶稣饭的，他们是吃羊饭的。其实这是极大的一个误解。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降生是为着这个世上所有的人的。福音也就是好消息，是不分国界的。我们看到那些卑微劳苦的那些的牧羊人，他们是最先得者，他们是最先见证，他们是最先传扬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的那一班人。所以我们就会问了，天使他为什么不到伯利恒城里头那些尊贵的人家去宣告呢？天使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向着当时的这个犹大的这个国王去宣告呢？天使为什么不找别人？他们为什么偏偏天使要到伯利恒之野地里的牧羊人当中去向他们显现，去向他们宣告好消息呢？我们会不会觉得，难道天使是走错路了，是认错人了吗？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刚才给我们做见证的姊妹就在那里说，她曾经拥有学业事业的这个成就，但是这个成就非但不能叫人认识神，他反倒那个时候，他反倒以信神视为愚拙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因着他家庭，因着他事业工作，这个受到疫情各方面的这个影响，人就开始换位了，人换位到一个困难无助的地步。你看见没有，人里边的眼睛向着神就打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天使要到伯利恒的野地里去找那些卑微穷苦的牧羊人，来向他们宣告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大好的消息。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可能坐在这里，你还是对信主耶稣你是信不来的，你是信不了的。这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主要的一个原因常常是因为我们所站的地位的关系。你发现，我们若是站在自己的知识，站在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的上面，我们对神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去的。我告诉你，就是你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边说，天使也不来找你的。圣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叫做神拦阻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你是把自己放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边，你还是乐意的去与那些在旷野里边，在那些在旷野里边那些卑微穷苦的那些的牧羊人，你与他们为伍， 这一点我告诉你，这个对我们认识神和信主耶稣是很至关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盼望主耶稣降生的历史的事实，今天不但叫我们能够认识神，而且叫我们对自己，对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对我们自己到底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有一个重新的定位。然后我们就注意到，在那个时候，在牧羊人的周围，就有许多的天兵和天使在那里一起唱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一个主题，因为这是主耶稣降生的意义。他来是要把平安从天上带给地上的人。那么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个字，就是归于这个字，我们按照原来的文字翻译哈，归于就是要放到人的里边去，放进去。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不但是把平安带给你，带给我，带给我们大家，带给我们所有的人，主耶稣他把平安带来了，他不是把这个礼物放在我们手里说你自己去琢磨吧，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平安怎么进到你里边，你自求多福吧，然后他就说拜拜，他就走了。不是的，他说平安是归于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他不但把天上的平安他要带给我们，他要把这个平安好像农夫种地一样，他要种在我们里边，直到这个平安长久的住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今天有跟我们做见证的两位姊妹都讲到他们怎样的经历主的平安，这个平安还要在他们的里边一直长久的住下去，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他们生命的当中，他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这个平安不会褪去的，这个平安不会褪色的，这个平安不会跑掉的，这个才叫主耶稣所赐给你的平安。因为天使宣告说，在地上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是把平安放在你里边，是让平安住在你里边。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他是为着这个目的来的。主耶稣降生不是今天要你在地上，要我在地上，我们用红绿两个颜色，我们来在他的面前跳跳舞唱唱歌就行了。不是的，他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他来了，他降生在这个地方，在地上就要有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是他来的目的，这是主耶稣降生的目的，这是天使向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宣告的好消息。所以我真是盼望你今天，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得到的不只是一个节日，而是主耶稣给你平安，主耶稣的平安要归于你的这个好消息。那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14章的27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刚才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宣告，那么现在主耶稣在他将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自己讲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这个我就是主耶稣，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主耶稣在讲到他要给我们平安。我们中国人讲平安哈，这个意思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肤浅的。那么这个当然跟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是有关系的，跟中文都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平安按照中文来讲是很好理解的啊，是平的，是安的啊。所以我们讲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一般的来讲，太平无事大概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平安的定义啊。这个所以啊，我们就讲哎，这个我最近很好，太平无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就平安了。所以过去你发现没有，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有那些昏庸的官员啊，就来欺骗昏庸的皇帝，说天下太平啊，平安无事，所以皇帝就真以为说厉害了我的国，哎。那平安了吗？是不是？哎，下面的人向上面报告说平安呢、啊，天下太平啊。所以什么叫平安？但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在这一句话的后边有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很明显的，当主耶稣在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是从要得着这个平安的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这些人他们要得着主耶稣的平安，他们正面临着人生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盼望你还以后还能够经常的回到教会的福音组来啊，这个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因为是时间限制的原因，这个等你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把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的背景会仔细的介绍给你的。反正是这些的人呢，他们当时正面临着这个人生中极大的一个挑战，他们是处在一个危机性的一个局面的里边。但是主耶稣对这些的人说，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一面来说，这些人是在人生极其困难的处境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危机性的局面。但是另一面来说，人生的苦难却叫他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一样极其宝贵的东西，叫他们可以足可以应对和胜过任何危机性的局面。这个宝贵的东西就是主耶稣说的我的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看见了平安，或者说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太平无事，而是胜过人生一切危机和艰难的那个能力。换一句话说，主耶稣他的平安给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不是叫我们过一个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的那一个的人生，主耶稣给你平安恰恰是叫你在事事都不如意的人生的里边，你可以过得去，你可以胜得过。这个平安才是你和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边最需要的一个宝贝。你实在是需要这个平安，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的非常不平安的时代。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周围就可以了。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的这个意思。有一幅油画啊，就曾经是吸引了许多的这个观众，尤其是基督徒的这个观众。因为为什么呢？这幅油画的名字就是叫做平安。那我想问在座的今天的朋友哈，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位画家，如果有人向你订购，出巨资向你订购一幅油画， 但是这个油画是指明的一个主题，题目叫做平安。你怎么设计这幅油画？是风平浪静的水面啊，然后有一只小船啊，悠闲的飘在水面上。还是说蓝天白云，一个人带着他所有吃的喝的，然后放在他脚底下，然后呢他就躺在草地上睡觉。你可以起这个，给这样的画面起这个叫做平安的名字。但是叫我们真正叫我们跌破眼镜的是那幅的油画，叫做平安的那幅油画。狂风大雨是充满了整个的画面，然后在这个画面的一个角落的里边有一根小树枝。这个小树枝啊，在这个风雨中是摇摇欲坠，几乎已经将要是折断了，大概还连着一点点的筋和皮连在那边。那我就要问了，亲爱的朋友，难道这叫平安吗？你也可以说，这就叫做平安了，这已经足够叫做平安了。然后画家就在将要折断的这个树枝的树梢，就是树枝的头上画了一个窝。那么这个窝里边呢，就有几只小鸟。亲爱的朋友，我再问你，难道这就叫做平安吗？如果你是那一位画家，你怎样画那几只可怜的小鸟？你别忘了，整个的画面是狂风大雨，那个树枝已经是几乎要断了，摇摇欲坠了。整个那个鸟窝里边的那几只小鸟，你怎样画那几只可怜的小鸟？这些小鸟是瞪着惊恐的眼睛来呼，大声的呼叫鸟妈妈吗？你完全可以画这么一幅画面来结束你的作品，起个名字叫平安，这也是不错的。但是亲爱的朋友，那一位画家，他画了那几只小鸟，在狂风大雨的当中，在摇摇欲坠的那个树枝头上的鸟窝里边，他们在呼呼的睡大觉。亲爱的朋友，这叫做主耶稣赐给你的平安，这是我们今世代所需要的那个真平安。那我在过去的几年的里边，我就认识了不少从国内来啊，来这个休斯顿，这个安德森啊，大家都知道休斯顿有一个安德森的癌症中心。那么我就啊，有这个很感谢主，我有机会就认识了不少从国内啊，他们来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治病的这个朋友们啊。那刚开始我们去接飞机也好，刚开始我们在医院或者在他们这个住的啊借住的公寓的里边，我们刚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彼此是成为朋友的嘛。当然后来我们就成为在基督耶稣里的兄弟姐妹了，就像刚才这一位的姊妹，还有刚才那一位的姊妹，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见到他们的时候，从第一面几乎是100%所有的人很明显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里边是他们是既有忧愁又有胆怯的。人在到今天癌症还是一个不治之症啊，人其实再坚强的人，后来他们才告诉我他们这个啊这个人生的有一点点的底细哈，只是他们告诉我的一点点，那我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在国内都不是普通的人，都是见过很大世面的啊。平常他们彼此之间称呼尊称都是什么什么总什么什么总啊，这个哎，都是这一类的。 他们可以说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学业，在各个方面都，你可以说是叫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在癌症的面前，人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赐的平安给我们？我告诉你一件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人是非常非常非常脆弱的。我看到这些人，我里边就是深深的一个感觉。有一位山东来的，我老家是山东啊，我生在上海。有一位山东人啊，就是见到我面就拍着我，就叫老乡啊，叫老乡的，个儿跟我一样高，但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手要扶着墙的，跟我一样大的人。这个他们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是典型的癌症病人，脸上带着忧愁，带着胆怯。我们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讲，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是这些人，我想我用刚才那幅油画来做比喻，当时在他们的人生里边是既有狂风大雨，他们人生的枝子已经是摇摇欲坠，他们人生的鸟窝已经到了被掀翻的边缘了。我认识一位，这个就是叫我老乡的，这个我刚开始几次我到他住的公寓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老打电话啊，我就在旁边耐心的等他，这个电话讲起来就是这个可以无限长的在那里讲，而且非常的激动。那到好几次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是病人啊，你不能这么激动。我就说你打电话那么激动干什么？他说我给我老婆打电话。那我说你给你老婆打电话就更不应该那么激动了，是不是？哎，他说我要安排一下其他的事情。我就明白了，人生的鸟窝已经到掀翻的边缘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们既不可能对他们的处境有感同身受的这个领会，他们身上的痛，他们的这个那个忧愁，那个胆怯，是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一个正常一个健康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么后来当然感谢神啊，我自己经历过，不是癌症啊，经历过被送进医院啊，然后出来，然后在医院里边要签字，要动了这些，我才刚刚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感觉。我们不可能对他们有什么感同身受的这个领会，所以你想在这些人的面前，任何安慰的话，亲爱的朋友，都是非常苍白的。他们都已经听了几万遍了，他们不需要听这些话。我们也不可能帮到他们什么忙啊，帮不到什么忙的。你能帮什么忙？你能说这个我有特异功能，我把手从你嗓子眼进去，我把你里边的东西掏出来，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把赐人平安的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很感谢主，几个月以后啊，这些人他们的病情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但是你去看一个一个他们里边的人，我最清楚，因为有的就是我第一个从飞机场接下来的，因为有的人是我第一面他们刚到这儿刚落地了我看见的，所以这几个月的变化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是有很大的感觉的，他们里边有了一个本质上的改变，是本质上的改变，不是表面的改变。 是很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的，这个改变就叫做平安，是一种在狂风大雨摇摇欲坠的那个环境里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人本来里边不会有的，生不出来的，但是因着信主耶稣，他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从他们生命的里边，虽然他们很不容易，但是从他们生命的里边，这个抑制不住的就会洋溢出来一种生命的光彩。这个生命的光彩，亲爱的朋友，就叫做平安。我们每一周，他们不但到教会里边，他们很愿意到教会里边来了，早早的就在家里都准备了，像小孩一样哈，坐在这个门口就等着我们，坐在门口等着我们。我们说5:45我们来接你们，他们大概5:30就到了哈，等着啊，这个手里头还拿着有的人拿着拐杖，有的人拿着伞做拐杖，反正是坐在门口安安静静等我们。他们不但是到教会里边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我们呢还每一周我们还有一次跟他们去读圣经，我们在一起读圣经，我们在一起唱诗歌，拿着诗歌本唱诗歌。这些人啊，唱诗歌那个嗓门极大啊，我们在一起祷告啊，他们很愿意祷告，我们在一起交通。你不要以为他们唱诗歌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的，他们有的是软绵绵的就瘫在那个椅子的上面，你叫他把腰直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软绵绵的瘫在椅子的上面。他们把打化疗叫做充电啊，所以我们一进屋他就说对不起，今天我刚刚充电，那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说你在椅子上面你就别起来了。所以他一不起来，他就像一堆软棉花一样，就有的是瘫在那个椅子上面，有的人干脆就放躺，就躺在沙发的上面。我说你们愿意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他们这是有的人就是要拿一个枕头就顶住自己癌症的那个部位，因为很疼啊。但是当他们读圣经，当他们在一起祷告唱诗歌，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们个个都像小孩子一样，从里边发出来的那个笑是笑得那么喜乐，笑得那么阳光。不少的人他们回到国内，因为毕竟他们要回到国内，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都拉着我们的手说，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过到了人生最喜乐的一段的日子。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主耶稣赐给人的平安，这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从这些人的身上，每一个人身上，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到证明，说这个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可能处在一个危机性的局面的里边，今天你可能是在一个力不能胜的一个难处的里边，但是你知道吗，你若是有神所赐的平安，就像刚才这位姊妹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讲到，是神所赐的平安，叫他能够过得去，叫他能够胜得过。所以我真是盼望你，你今天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你今天只要是凭着单纯简单的信心，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为你而降生，他要把他的平安，要把他的自己给你。那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是没有在这个上面，刚才我跟大家说明了啊。那是也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 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有一句话，主耶稣说，这个我啊，这是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个平安是在主耶稣里边的。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你要问了，我怎么得着平安？这个平安在他里边，所以你要进到他里边，你就能够得着这个平安。刚才我们跟弟兄姊妹讲了，刚才我们跟朋友们我们都讲了，亲爱的朋友，你只要用单纯简单的信心你来接受他，你就一定能够进到他里边，你进到他里边，他的平安就成为你的平安。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苦难的这个环境哈，叫我们可以认识，叫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赐我们的平安。那所以有的人就会说了，说我没有得癌症，我也没有这个人生的经历跟这个跟你讲的那幅这个平安的那个油画一样，我现在一帆风顺的，恐怕我不需要主耶稣给我的平安。我请大家注意在这里哈，主耶稣讲到他要给我们平安，有一句很关键的话，你听清楚了，在这里主耶稣讲，因为在世上有苦难。这句话照着原文，我们用准确一点的中文来翻译，应该是你们在世上就有苦难。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站在天的地位，他来看地上的人生，他就告诉我们，苦难不是每个人的机遇和可能，苦难不是你扔骰子扔到了就是你的，扔不到就不是你的，不是的。他说我们在世上你们就有苦难，换一句话说，今天甭管你是坐着你是站着，或者我们今天借用国内流行的一句话讲，你躺平了，你只要有一口气儿，你还在那里喘气儿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总是苦的，总是难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我们需要平安？主耶稣他站在天上的地位，他说，你知道吗？在地上的人生，你只要在地上的人生，你就是总有苦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平安。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我们总是跑不出这两个字的范围的。那我是80年代初读大学的啊，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现在的年龄是多少。那我读大学的时候，80年代初在国内有一首很流行的这个电影插曲啊，叫做《明天比蜜甜》啊。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很喜欢唱这首歌，那么以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理想。但是等到我们稍稍积累了一点的人生经验，我们就知道那不过是一首歌，那不过是一首歌，人生的现实是不以理想为转移的，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定律。所以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一定是有苦难的。那么这个苦难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危机。第一个，我们有生存的危机。为什么人生有苦难？我们有生存的危机。我认识一位这个气象科学家，那么他是在这个美国国家气象研究中心工作的，那么并且呢他是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是一个不小的课题组。那他做的研究的项目呢是全球性极端气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他也是一位基督徒，那么所以呢他就对我说，他说如果我不信主，我恐怕早就被自己所从事的这个研究工作吓死了，至少我是得严重的忧郁症的。 因为他说从我们，他是研究全球性极端气候的啊这个课题的，因为他说从我们的研究数据来看，人类的生存环境，他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到你不能想象的地步，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越来越糟，这个越来越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全球性的极端的气候，它的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厉害，而且变得越来的越不可预测的。今年年初就有席卷德州大部分地区的那个超强的那个寒流，许多的地方大面积的停电、停水、停交通，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我想叫我们最感同身受的，就是在短短的两年之内，疫情从单一的病毒发展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变体，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疫情正在改变，无情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改变绝对不叫明天比明天的。进入2022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那个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句话实在是对的。第二个，人不但有生存的危机，人有人性的危机。今天我们只要在现实生活里边，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就可以在各道各处，我们都看见人性的败坏带来的那种不可逆转的苦难和危机。我们说，如果是这个大家从国内来的，今天你只要说一句良心话，今天无论是在官场、生意场、学术界，甚至是学术界，到处都是无情的贪污、腐败、欺诈、草菅人命，所以才有人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说，他说今天啊，你一个挨着一个的判刑肯定是有冤枉的，但是他说你一个隔着一个的判刑肯定是有漏网的。所以靠反贪来治贪，结果越治越贪，靠反黑来治黑，结果就是越治越黑，这个黑就黑得越来越高级。所以亲爱的朋友，难道问题是出在外面的刑罚吗？不，圣经告诉我们，人所有的问题是出在里边那个败坏的天性，那个败坏的人性。所以就有社会学家，在国内现在还有敢讲话的社会学家讲，就说他说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是我们都不否认的。但是他说失败在于什么呢？在于激活了全民性的腐败，是在每一个人里边的，不是只有一少部分人，不是只有那一些人，人的败坏的天性是在每一个人里边的。那我们就要问了，难道只有中国有社会问题，美国就是世外桃源吗？我和我妻子，我们都是1990年前后我们来美国的，30年过去了，我们只能够讲一句话，美国已经不再一样了，美国已经再回不去了。今天我们在美国看见的是那种全民性的信仰滑坡、道德滑坡、政治危机、种族危机、社会危机、教育危机、文化危机等等等等，数不清的危机是愈演愈烈。你只要每天打开电视，你看新闻，不是枪案就是抢案就是强案，强就是强盗和强暴。所以有的人就这么说，如果没有枪、强、抢的话，那么今天恐怕美国所有的电视。 最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只是说到我们生存的危机，更是说到人性的危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在1918年，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文学家叫做鲁迅。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他的那个小说叫做《狂人日记》，当时是轰动了全中国，不但是因为他的文学价值，因为当时是白话文正在提倡的时候，他是完全是白话文的，所以他是有文学价值的。你知道除了那个以外，当时中国都在思想说到底是什么把中国给害了，到底是什么把中国人给害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他的出名是因为他的主题直接点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那个根源。有一段这个里边作者是这么写的，我想这一段的，我想大家如果您在国内是从小学上到中学上到大学，您一定是很熟悉的。鲁迅是这么写，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赤。亲爱的朋友，虽然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但是我还是要问，他那个点，他虽然点到了，他没有点到那个那么明确，我们还是要问，到底是什么把中国人给吃了？难道是《狂人日记》里边写着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吗？你知道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他是已经是恨之入骨了。难道是当时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吗？亲爱的朋友，把中国人吃掉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的里边，是因为人天性全然败坏了。第三个，我们讲到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第三个危机是永生的危机。圣经讲过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自从人的先祖犯罪背离了神，死就从全方位的就进到了人的里边，人不但是外面要死，人的里边也死了。虽然人在外边活着，但是人里边已经死了，这就叫永生的危机。人里边是没有生命的，他外边可以活着，他外边可以照样吃喝，他外边可以照样的风光，但是每一个人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在里边，他里边的这人是死的。活人活在死人的里边，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永生的危机。死的权势是无孔不入，伸展到了活人的生存环境和人性的里边，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辖制在他下面。今天你不管是百万亿万富翁也好，你是身无分文的草民也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活在死的权势的下面。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句话真实的意义。 那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头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记录到主耶稣降生的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天使要宣告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每一个你今天听见了，你今天看见了，你今天若是能够领受了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给这个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人定下的一个定论，因为三重的危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扣在这个苦和难的人生的里边。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在这里注意，他讲了两个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是神赦罪的平安。主耶稣要降世为人，是因为神的儿子他亲自的要成为人，他降生在马槽的里边，他取了比旷野牧羊人更卑微的那个样式。我们说牧羊人是卑微，是劳苦的人。我还有最后一段的话，为什么？是因为他要做我们所有人的代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从这个死的权势和败坏的天性中被释放出来。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是指胜过的平安，因为他不但是死了，他三日以后复活，他带着无穷生命之大能活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里边，所以他的平安是得胜的平安，是超越的平安，是随处随时的平安。你今天凭着简单单纯的信心，你就可以得着这个平安。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得着这个平安？今天若是你愿意得着这个平安，我就请你能够坐在你的座位的上面，你举一下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今天有没有，有愿意的吗？你若是愿意，请你举一下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你放下。今天还有愿意的吗？你不要失去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还有愿意的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信主，在天上的天使和天君都要欢呼跳跃，因为主你降生就是要把你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平安。主，我们今天为着想要举手仍然没有举手的那些的朋友，我们祷告说，愿主你的福音能够在他们的里边得着他们，因为时间不多了，在主你回来之前，在恩典的门关之前，主愿你得着你要得着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Amen.